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五，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第五届中国人权律师节，关注709被捕人士和家属命运。
709尽管非常惨烈，涉及的人多，受到的酷刑非常非常，就是现代社会没有人能够理解能够想象的野蛮酷刑，但是这一群人并没有被打趴，家属奋起抗争，其他律师不顾一切成为律师的律师，所以当局发现他没有达到想要达到的目的。
针对中国官方就美国拒签中国理科学生赴美留学签证提出的指责，美国驻华使馆回应称，赴美签证限制范围很小，但对保护美国国家安全非常必要。脱口秀表演正在受到中国年轻人的热爱，但是中国的言论管控越来越严格，专业人士认为，
好的脱口演员他其实会很不自在，有点像一个自由艺术家，他可能上了春晚，他这儿被要求这样，那被要求那样，他不是以这个艺术和自己的这个灵性和创造力作为出发点或追求方向，那就是很不自在。
我们还有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今天7月9号是709大抓捕的6周年纪念日，也是第五届中国人权律师节。中国政府在2015年7月9号左右开始了一场全国范围、协调统一的针对人权卫士和人权律师的大抓捕行动，波及到300多位人权卫士和律师。至今已经6年过去了，这些被捕人士和他们家属的命运如何？如何看待中国人权律师的工作和付出，以及他们的处境？美国之音记者志远电话连线采访第五届中国人权律师节主持人、改变中国网站创办人和主编曹雅学，了解相关情况。
曹雅学你好。
观众好，主持人好。
首先请介绍一下第五届中国人权律师节为什么选在7月9号举行，主要有哪些团体和个人参加？
中国人权律师节是2017年创立的，当时是我和2、3位同道的一个建议。当时呢，人权律师的处境非常危难，那时候我们知道他们遭受了酷刑，而且王全璋生死不明哈，所以我们感到我们在海外必须要有一个发声的方式，而且709这一天，我认为当时我们就是这样的感觉，现在尤其这样的感觉强烈，709已经是一个被刻入历史的日子，所以我们当时就说用这个709来做中国人权律师节，这是它的创办的情况。今年的是第五届，也是我第一次主持，之前我也有参加，有些参加的多，有些参加的少，去年没有参加。今年的主办单位，原主办单位有6个，但是现在有7个，我讲给你们的观众听哈。这个原主办单位是6个，是人道中国、改变中国、对华援助协会、华人民主书院、台湾的民间司法改革委员会，还有台湾援助中国人权律师网络。那么在不久前呢，国际律师协会下的人权研究所主任海伦娜·肯尼迪女男爵，她是女王封的男爵以及女王御用大律师，他是英国非常有名的一位律师，以及英国上议院的议员，就是这个叫 House of Lords。 然后呢，他向我们表达他的机构国际律师协会人权研究所这个机构希望加入主办方，那么这样一下呢，就改变了，在某种意义上就改变了这次律师节的意义，可以这么说，也就是说它赋予律师节一个更广阔的视野和更重的分量。
那么7月1号呢，就在中国共产党庆祝建党100周年的当天，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致信联合国秘书长，要求对中国严重侵犯人权行为采取行动。联名信还呼吁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呢， 关注709大抓捕纪念日，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两位共同主席的联名信特别提到，联合国任意拘留工作小组已经认定李玉涵和余文生两位律师的情况属于任意拘留，而对人权卫士和律师的迫害完全背离了中国政府及所鼓吹的依法治国。目前呢，709被捕的人权卫士和律师及其家属的现状如何？六年来709家属的维权抗争的情况您能谈谈吗？
我想稍微倒回来去说，2012年的时候，中国国家安全部下属的一个美国研究所的所长写了一篇很短的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他在里面提到五类人：维权律师、政治意见人士、信仰人士、网络意见领袖，以及底层群体。他说这五类人是美国试图遏制中国的战略当中的一部分。那么维权律师在他列的这五类人里面首当其冲。也就是说，从2012年开始，中国当局基本上把人权律师作为了国家敌人，这么说吧。所以呢，2015年的打压它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心血来潮，它是蓄谋已久的。而且对人权律师的打压，实际上从人权律师这个群体开始存在，在2000年代初，2001年、02年、03年开始出现的时候，实际上打压就没有停止过。2015年的709是一次就是说覆盖性的打压，他们的当局的目的是通过这次打压把这些人彻底打下去，打哑巴打趴。但是呢，709尽管非常惨烈，涉及的人多，受到的酷刑非常非常，就是现代社会没有人能够理解能够想象的野蛮酷刑，但是这一群人并没有被打趴。家属奋起抗争，其他律师不顾一切成为律师的律师，所以当局发现他没有达到想要达到的目的。但是不停地抓律师呢，舆论代价又很大。那么从2017年开始呢，他们就开始对人权律师进行注销执照和吊销执照的做法。那么仅仅从2016年，我们这次律师节专门为此做了一个影片，为这个影片做了统计。我们这个影片叫 The Persecution List， 就中国人权律师受迫害名单。里面统计，就自从有了中国人权律师以来，也不过是短短的20年，已经有70位律师被吊销注销执照，其中40位是在2016年到现在5年之间密集吊照的，密集吊照。所以现在的打压情况是这样，现在的状态呢，国内律师因为很多律师已经失去执照了，失去执照就是失去生计了。他们虽然还在通过法律咨询、法律服务的方式进行他们的工作，但是他们不能再去出庭了。你被吊照、注销执照的话，你不能出庭了。所以呢，环境的确是更加严酷，比2015年打压前非常非常严酷。而且这样的严酷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次人权律师节感到我们必须要突破人权界、研究中国界这个小圈子，我们必须要去向国际律师同行大声疾呼。所以你看一下我们这一次的这个邀请函里面，我们这次到场讲话的基本上都是律师，而且有3个国际大律协，那是世界上最大的3个国际律师协会和几个地区性的、国家性的律师协会，大概加起来有7-8个国际律师组织会在这次律师节上发言发声。
那么另外呢，今年5月有近100名海内外的学者、研究人员和律师等联名呢签署声援唐吉田律师呼吁信。要求中国政府呢，基于人道主义，允许唐吉田律师前往日本照顾重病的女儿。后来的情况如何呢？您了解吗？
我基本上了解。那么唐律师呢，就是他们禁止他出境。唐律师被禁止出境已经有超过10年了，这是一个非常残忍的一个惩罚方式。听起来好像没什么啊，没出境那就不出呗。但是 我们生活在2021年的中国，就说被剥夺旅行自由是一个残酷的迫害，是一种不正当的非法，这些都是正常的中国公民，为什么不可以出入境？唐律师呢？他的女儿病重，幸亏呢，日本有一位叫阿古智子的教授在帮着照应。当初刚刚发现生病的时候去找医院呢，和医院协商，等于阿古老师担当起了这个母亲的父母的这个角色。那么唐律师呢，现在成了一个访民。唐律师原来很反对这个通过信访这种方式去解决问题，他认为这个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但是他现在在百般无奈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自己也成了访民。我今天还是昨天看到的最新消息，我最近比较忙，看的比较少啊，但是也看到一眼最新消息，他在北京市的一个信访部门，他的意思是说，你们要是担心我出境会跑了的话，会干别的事情的话，你可以派个人跟着我去，我到了那儿，我相信我能把我的女儿唤醒，我只要唤醒她，我马上跟着你们回来。这个政府就到了这种没有人道，他们都不是父母吗？他们都不是爸爸吗？他们都不是母亲吗？不可思议，非常愤怒。
那么这么看来呢，就是说你能再联系中国人权律师节的意义，谈谈如何彰显中国人权律师的工作和付出，以及如何动员国际支持保护他们的安全与职业权。除了709案以外呢，你们还关注一些其他一些人权议题吗？
这次的律师节，我们主办方有一个共识，从一开始第一次开会我们就有一个共识，就是说这一天律师节不能成为一天的买卖，一天的事情，忙两个月办完了就算了，下一年五月份再见，不是这样。这次我们一个第一次开会就达成的一个共识，就是说七月九号是一个起点，是一个提升的、扩大的、加强的为人权律师的安全职业权发声的一个起点。我们这次会打下一个非常好的基础，因为既然有这么多国际律师协会、国际顶级的律师协会来参加会议的话，那么表示他们关注到了一定程度，那么我们不会让这样的关注冷下去，我们会后续还会有新的节目，请大家期待，我们会继续推动，把它成为一个我们日常工作的一部分。这个推动的宗旨就是要去向外扩，到欧洲议会，到美国国会，到各大国际律师协会，以及向社会公众去讲述他们的故事。
以上是第五届中国人权律师节主持人、改变中国网站创办人和主编曹雅学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针对中国官方就美国拒签中国理科学生赴美读书签证提出的指责，美国驻华大使馆星期四7月8号回应说，对部分中国学生的签证限制只影响到很少的学生，但是对于防止中国利用美国技术达到自己的目的却是非常必要的。美国大使馆发言人表示，美国对那些前来美国学习与军事技术无关专业的中国学生依然持欢迎态度。中国官方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星期三报道说，拜登政府上台以来，接连发生中国赴美学者和留学生申请受阻或被拒，在机场遭到无故长时间搜查盘问，甚至原机遣返，在美期间受到骚扰、无理扣留或安全部门约谈等事件。报道还说，有500多名中国理工科研究生申请赴美签证时，被美国使领馆以不符合美国移民和国籍法相关规定为由拒签。中国日报称，这500多名学生均为申请赴美攻读博士或硕士学位的研究生，大部分学习电气电子工程、计算机、机械、化学、材料科学、生物医学等理工类专业。他们准备就读的学校大多是美国顶尖的大学，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麻省理工学院等。香港英文报纸《南华早报》得到的美国使馆发言人回复的电邮说，在赴美学习的全部中国留学生和学者中，受到这条签证政策影响的与中国军民融合项目相关的研究生和研究人员只是一个很小的部分。这位发言人说，相关签证限制涉及的签证申请人数占比不到 2%。 所谓军民融合项目是指民营企业和军工企业的技术合作项目，其目的是为了推动中国国防力量的现代化。华盛顿之前指责北京利用军民融合项目获取外国技术，帮助中国人民解放军在2050年之前发展成为习近平所说的世界级军事力量。美国使馆发言人星期四表示，我们继续欢迎来自中国的合法学生和学者，只要他们没有参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现代化的项目。中国外交部星期二对美国拒绝批准500多名理工科留学生签证申请一事提出抗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以教师爷的口吻说，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停止利用各种借口对中国留学生无端限制和打压。习近平在七一讲话中称，中国绝不接受教师爷般颐指气使的说教。他在念颐指气使一词时，习惯性地念成了颐使气指。一些网友在谈及此事时幽默地表示，看来还需要教师爷教他念对成语了。在中国快速发展的数十年中，中国派出了大量的学生和学者进入美国的各种大学和大学的实验室学习和工作。他们有许多人完成了学业，或者留在了美国，或者回国工作。但是观察人士指出，他们中也有一部分人利用美国高校开放的学术环境，窃取美国的技术和情报，帮助中国的科技发展和军事力量的提升，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最近几年，美国联邦调查局等情报机构不断发现并查处了许多这样的案例，这个情况引起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的高度关注。在上届美国总统特朗普任内，美国开始把具有中国军方背景的企业列入制裁名单，并对与中国军方有联系的赴美研究人员和理工科学生进行审查，并采取签证限制。香港法官星期四7月8号宣布，涉及47名民主派人士的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一案的审理将推迟到9月23号进行。
据香港媒体报道，该案的12名获准保释的被告和被拘押4个月的35名被告周四都到香港西九龙裁判法院参加了法庭应讯。法官苏慧德对一些涉案人员的保释条件和向警方报道的规定做了一些改动。此案被告受到违反国安法指控的原因是他们参与了去年民主派内部举行立法会初选，民主派期望胜选者在立法会选举中赢得多数席位，增加民主派在立法会中的影响力。检方称，民主派举行这次选举的目的是赢得香港立法会的控制权，瘫痪立法会的工作，破坏港府履行职能，最终迫使特首辞职。检方对他们提出的指控是颠覆国家政权罪，此项罪名一旦成立，最高可被判处终身监禁。外交官和人权团体对此案给予高度关注，人们担心此案可能会削弱香港司法体系的独立性。司法独立是香港作为亚洲金融中心赖以存在的一个重要支柱。香港当局也一再声称，香港的司法是独立的，是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的。今年三月，此案涉及的保释听证会持续了四天，致使几名被告病倒入院治疗。他们中大部分人的保释申请遭到了拒绝，这种做法让外交官们和人权团体感到震惊。他们认为，这明确显示中国大陆式的威权统治已经移植到了香港。自从一年前中共在香港推行国安法以来，港府在北京的支持下对香港民主派展开了全面围剿。截止到目前，已经有120多名香港反对党人士、民主活动人士、学生因违反国安法被捕，其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5岁。国安法的实施损害了港人长期享有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集会自由、出版自由等基本自由权利。 从根本上动摇了香港一国两制的根基，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应。2020年7月14日，上届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国会两院通过的香港自治法，使之成为法律。当天，特朗普还发布行政令，追究中国政府压制香港人民自由权利的责任。这项行政命令认定，中国采取的行动从根本上破坏了香港自治，对美国国家安全、外交政策和经济构成异常和特殊的威胁。行政令针对此项威胁宣布国家紧急状态，暂停或取消依据美国法律而给予香港的特殊和优惠待遇。本周三，美国总统拜登决定将特朗普总统就香港局势宣布的国家紧急状态令延续一年。拜登总统在公告中说，关于香港的情况，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最近采取的从根本上破坏香港自治的行动，继续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外交政策和经济构成异常和特殊的威胁。因此，2020年7月14日宣布的国家紧急状态必须持续到2021年7月14日以后。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周四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不思悔改，错上加错，中方表示愤慨和谴责，对美方一再插手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脱口秀表演，也就是单口喜剧表演，正在成为中国年轻人热爱的新娱乐方式。过去几年中，效果文化制作的吐槽大会和脱口秀大会成为最火爆的网络综艺节目，捧红了李诞、池子等脱口秀明星，喜剧演员和俱乐部一时如潮水般的涌出，阿里巴巴、京东等电商巨头也纷纷邀请脱口秀明星参加公司庆祝活动，为品牌造势，甚至连官方媒体新华社都在七月初借脱口秀的形式对新冠病毒实验室泄露论进行反驳。但是中国的言论管控变得越来越严格，综艺节目轻易就会触碰红线，最火爆的吐槽大会体育专场下集甚至因为官媒和足协的严厉批评被迫取消，喜剧舞台的未来充满重重困难和不确定性，专业人士甚至分析一两年内就会难以为继。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江真的报道。
I think it's very disrespectful to your audience. I said, Mom, it's a free comedy open mic. This is all they deserve.
这是31岁的长春姑娘 Alex 在北京著名的爱尔兰酒吧 Party Oasis 的单口喜剧表演，现在在中国被称为脱口秀。中国的脱口秀其实和这个词对应的英文单词 talk show 并不是一个意思。英文的 talk show 主要是指现场访谈类节目，而中文现在的脱口秀对应的是西方世界的 stand up comedy， 称之为单口相声更确切。只是在中国，脱口秀这个词已经被大家所接受和习惯。Alex 是北京为数不多的英文脱口秀的表演者之一，他在传媒行业自由职业多年，如今登台演出占据了他大部分的业余时间，表演大概两三周一次，场地不一定，有的时候是北京高大上的凯悦酒店，有的时候是洗手间都没有的胡同酒吧。Alex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
几年之前，就是大概2014-2015年那会儿，北京的英文脱口秀圈子特别大，因为演员非常多，然后就会有不同的演出啊，开放麦啊，然后当时整个的这个脱口秀的这个社群做的还挺好的，受众挺广的。然后后来就是在2018年到2020年之间，然后再加上疫情，就好多人走掉了，走了非常非常多的人。
Alex 所熟悉的北京英文脱口秀圈子，演员大部分是生活在北京的外国人。虽然近年因为疫情等各种原因流失严重，但是基本能保持每场演出60-70人的观众量。比起英文脱口秀，中文脱口秀的世界规模和影响力在过去几年毫无疑问经历了井喷式的爆发。和欧美的线下先火然后上电视的喜剧明星成长之路正好相反，中国的中文脱口秀是从各类网络喜剧综艺节目的大获成功开始，捧红了一批演员，继而带动了现场表演的火爆。如今的年轻人，哪怕没有进过剧场，没有看过喜剧综艺，也多多少少听说过李诞、池子、王雪琴这些名字。 2017年以来的脱口秀江湖几乎完全被上海效果文化和腾讯视频这两家公司统领天下。效果和腾讯合作的吐槽大会和脱口秀大会，虽然主持人和演员高度重合，一个是设有主题的逗乐，一个是名人和喜剧演员互相嘲讽逗乐，但都创下了令人咋舌的播放量。从2019年开始，国内脱口秀俱乐部开始明显增加，现在国内拥有相对固定的演出频率和演出场地，组织管理比较正规的脱口秀俱乐部已经有50多家，其中大概20多家在上海。2013年就开始表演脱口秀的 Tony Chou 去年在北京成立了幽默小区俱乐部，曾经担任央视英文频道主持人和线上脱口秀节目主持人的他，现在一门心思投入了线下脱口秀的事业。
我觉得现在中国的那个脱口秀有点像美国的市场发展阶段，有点像美国的80年代，就是第一次井喷，但从内容上角度还是差得很远啊。不同人把这东西当成不同的作用吧，尤其是现在市场好的，很多的人涌入了这个市场，有的人觉得这是个生意，能够挣些钱，有的人可能就会觉得这是一个人设啊，能靠这个人设能够就是换取别的东西啊，大家都很着急啊。但是我觉得脱口秀我喜欢它还是因为它的这种自由表达。
Alex 表演素材一般都和他妈妈有关，妈妈催婚，妈妈唠叨，妈妈管闲事儿。相对欧美脱口秀题材的百无禁忌，他觉得北京英文脱口秀演员在选择题材时比较谨慎。
英文脱口秀这个圈子，大家好像还比较有这个共识，就不太会去讲一些比较极端的笑话，或者是比较不入流的、特别不入流的这个东西。
作为受关注度相对低的英文脱口秀，虽然演出基本集中在政治敏感度最高的北京和上海，受到的审查和监督还算轻松。相比之下，在网络上每季播出量动辄上亿的中文脱口秀，无论节目内容还是演员的个人言行，触碰红线往往来得毫无预料，又在所难免。2021年3月14号，吐槽大会邀请足坛名将范志毅上台，吐槽中国男子篮球队的糟糕表现。范志毅卓越的喜剧才能加上辛辣刻薄的段子，一下子戳中中国观众对男篮和男足爱恨交加的心坎。节目播出后，收视率疯狂上涨，一度破亿。但是吐槽大会最精彩的一期，只隔了一天就迎来官媒新华社的严厉批评。3月15号，新华社发文称节目刺痛篮球爱好者的心，批评节目制作者把中国足球和中国篮球的互踩当成了提高收视率的绝妙配方。第二天，中国足协火速发布了新修订的《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其中规定球员或者官员利用公共媒体挑起敌意，最多会禁赛18个月，处罚款至少30万元。5天之后，吐槽大会节目组称因为剪辑时间不足，取消了原本当日播出的体育专场下集。就在一个月以前，吐槽大会和脱口秀大会这两档最火爆喜剧综艺的灵魂人物李诞，由于在微博带货女性内衣时用了躺赢职场这种涉嫌歧视女性的措辞，被网友猛烈批评后，虽然立刻道歉，还是被中央政法委的微信公号长安剑点名怒批，称此类广告为本质是猥琐，号召要靠法律和监督约束，用牙齿扼住低俗营销的蝇营狗苟，使越界者有所忌惮。对此，旅居美国的文化研究与批判学者马兴国告诉美国之音，中国的官媒体，他们认为他们指导所有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所以他们有权利和义务来管理这些明星的言行，当仁不让。所有的官媒，人民日报还有环球时报，他们都很喜欢插嘴，对一切事物都要插嘴，这是权力无限放大的迹象，权力已经没有边界。曾经有人讲把权力关在笼子里，现在呢是权力像野兽一样在漫山遍野的乱跑。 Tony Chow 的幽默小区通常一周组织1到2次现场演出，场地在位于东三环的一家酒吧，离北京最时尚的三里屯街区不远。由于观众需求，幽默小区的演出主要以中文脱口秀为主。在脱口秀行业摸爬滚打多年的 Tony 认为，脱口秀不仅仅是一种表演，更是演员对社会议题的感悟。
所以西方的这个stand-up 它已经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和蜕变，它已经变成了一个既平实又非常深刻的一个艺术形式了。它其实在讲了非常非常多的人生的严肃议题，社会的严肃议题，它真的是在讨论这些东西，它把这些东西讨论的变成了喜剧。 那中国这还是处在说有的东西稍微能碰一点儿，或者有的东西稍微在外延上蹭一下就走了，所以很多的人，好的作为演员，他其实会很不自在，就是哪怕可能去了剧场，然后去了更多的这样的观众群面前，但是他一点都不自在，有点像一个自由艺术家，他可能上了春晚，他这儿被要求这样，那被要求那样，就是他不是以这个艺术和自己的这个灵性和创造力作为出发点或追求方向的，那就会很不自在。
全中国脱口秀舞台最叱咤风云的效果文化，在完成几轮融资之后，估值已经达到30亿，业内纷纷看好它的上市前景。效果2019年线下演出的观众人数超过10万，比2017年增长近500%。像斯文、杨笠这样的资深脱口秀明星，不断有广告商请他们给奶粉、洗发水、电子产品各类行业的产品代言。另外一家以北京为大本营的领军公司单立人，也以自己高频率的现场演出和培训新人的独特经营方式，获得优酷千万级投资。单立人旗下艺人人气最高的小鹿和周奇墨，每次演出几百元的门票都会在放票瞬间被抢光，甚至滋生高达1-2000元的黄牛票依然大有市场。但是分析人士指出，中国严厉的言论管控使得任何娱乐节目都如同戴着镣铐跳舞，稍不留神可能就会惹祸上身。参加过国内多个电视访谈节目的马兴国回忆起20多年前相对宽松的言论环境时说，云南丽江有个纳西古乐，20多年前曾经有一个人叫宣科，在纳西古乐表演的最后讲脱口秀，段子主要就吐槽江泽民，老江也没找他。那个年代他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民间艺人，每天在固定的场所吐槽，大家笑一笑就过去了，没有人对伟大领袖产生什么想法，这在20年前还有可能，现在是绝无可能了。
对于中国脱口秀的未来，马兴国感到很悲观。他说，
原来金星脱口秀、周立波脱口秀都曾经轰击一时，都以社会批评、实时争辩作为他们的主要内容，现在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方面的内容越来越少，只剩下明星的互相吐槽，社会意义和社会价值已经非常的弱，娱乐的路越走越窄，迟早要死。
中国的脱口秀到了明后年恐怕是难以为继。
美国之音江真华盛顿报道。
中国证监部门内部消息称，监管部门将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审查企业到海外上市的计划，把过去企业享有的海外上市的自主权收回到政府手中。
路透社周四7月8日发出的报道说，了解中国监管部门情况的人士证实了这个消息。消息人士表示，准备到海外上市的中国企业还需要得到国家相关部委的批准。这个新的规定出台以后，将彻底杜绝长期以来中国企业海外上市法规上面存在的漏洞。中国政府周二表示，将收紧对寻求在海外发售股票的公司的规定，并加强对境外上市公司的监督。这些举措可能阻碍中国本土公司赴美上市筹资的尝试，引起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全线下跌。直接触发中国监管部门政策调整的事件是中国网约车巨头滴滴出行上周在美国上市的事件。路透社的3个消息来源说，中国证监会将成立的团队负责审查打算到海外上市的企业。长期以来，中国大陆企业到海外上市大多都是利用一个被称作可变利益实体的规定来完成企业身份的转变，从而实现海外上市的目的。阿里巴巴、百度、碧桂园、李宁等许多中国企业为了在海外上市的方便，都选择在位于加勒比海的开曼群岛或维尔京群岛注册。公开的资料显示，在过去20多年中，在香港上市的中国大陆企业里，大部分都在开曼群岛进行过注册。路透社说，中国新经济公司，主要是网络公司，基本上都采取了这样的注册办法，以避开中国的司法管辖权。 这样做给企业带来了更大的灵活性，避免了在当地注册的大陆企业所面临的漫长的审查。路透社的两名消息来源说，中国证监会过去对公司注册地点的问题并不介意，但这个机构现在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准备对此进行审查。证监会已经开始咨询当地的主要银行，制定审查标准。证监会还将在最近几周寻求跨国投行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根据新的程序，凡是准备到海外上市的企业都必须得到相关监管部委的批准，比如一家金融科技公司就需要得到银监会的批准。华尔街日报周四报道说，内部人士称，中国网信办将率先推动对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的审查。银行业表示，新举措无疑会大大加长上市的各种审批手段，增加不确定性。但是，北京认为，这些措施对于打击证券市场的非法活动、惩处证券发行欺诈活动、市场操纵和内幕交易等都是必须的。滴滴公司这次的上市行动显然引起中国政府的极度不满。中国官方向外提出的整治滴滴的理由是保护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堵住相关法规条例中的漏洞等，但实际上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是北京集权政府在国内外形势恶化时要强化对社会控制的一种本能反应。那些网络巨头手中握有的庞大资金和资源令习近平坐立不安，担心他们落入反对派之手，成为推翻习近平的有力武器。
美国政府对中国社交平台微信删除同性恋等团体的账户表达忧虑。
用户众多的微信日前突然删除了几十个中国大学生以及非政府团体的 LGBT 账户，引发当局可能对中国同性恋文化展开新一波打压的担心。 LGBT 是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与跨性别者英文第一个字母的缩写。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有关提问时说，我们对中国限制同性恋等不同性取向的学生和非政府组织的账号表示忧虑，他们只是想表达自己的看法，试图行使其言论自由权利。他说，我们反对用网络限制的手法压制网上的表达自由，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任何其他地方，我们反对一切此类做法。普莱斯本人是美国历史上首位担任国务院发言人的公开同性恋者。他说，美国法律为言论和表达自由提供坚定保护，并鼓励其他国家政府也这么做。美国的外交努力也提倡和保护所有人的权利，其中包括世界各地同性恋等不同性取向者的权利。据报道，多位中国大学生 LGBT 微信群组成员的账户星期二突然遭到封锁，群组的全部对话交流内容都被删除。相关户主收到微信的通知，说他们违反了社交媒体规定，但并没有具体说明违反了什么规定。在中国， LGBT 群体经常无缘无故地成为言论审查者的打击目标。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最近就表示，要清理互联网以保护未成年者，同时也要清除那些被视为具有坏影响的社媒群组。
日本首相菅义伟星期四7月8号宣布，将对东京都第四度发布紧急事态宣言，时间从7月12号到8月22号，从而使即将举行的东京奥运会全程都处于紧急事态宣言涵盖的时段内。此举会对冬奥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目前还不得而知。
根据美联社、法新社以及台湾中央社的报道，日本政府星期四傍晚就新冠疫情的防疫对策举行本部会议。 菅义伟首相在会上表示，包括东京都在内的日本首都圈，新冠染疫人数从六月底开始就持续攀升。虽然目前重症患者人数和病床使用率仍停留在较低水平，但是因为考虑到变种病毒的影响，为了不让疫情再蔓延到日本全境，有必要强化防疫对策。东京都在7月7日一天之内，新冠染疫的确诊人数就新增了920例。医学专家估计，东京都的染疫确诊人数在奥运会开幕前每天可能飙升到1000多例，而到了8月份更可能每天增加好几千例。作为强化防疫措施，日本政府决定从7月12日到8月22日第四度对东京都发布紧急事态宣言，而目前日本全境唯一被发布紧急事态宣言的冲绳县，其紧急事态宣言也将同步延续到8月22日。日本政府6月20日根据当时的疫情变化曾经宣布取消东京等九地的紧急事态宣言，同时将东京等七地在取消紧急状态宣言后立即置于管控强度较低的防止蔓延等重点措施之下。没想到东京都等地的疫情从6月底起再度扩大，迫使日本政府不得不对东京都再次发布紧急事态宣言。已经因为疫情延宕一年的东京奥运会预定于7月23日开幕，奥运比赛将持续到8月8日结束。东京都重新被发布的紧急事态宣言的时段将完全覆盖奥运比赛的全程，其对奥运比赛的影响特别引人注目。菅义伟首相在宣布最新防疫措施时表示，日本正在快速推动疫苗接种作业，目前的总接种人数已经超过5400万，而大约70%的高龄者和30%的一般民众至少已经接种了第一剂疫苗。菅义伟指出，一旦疫苗发挥效果或者病床使用率有所改善，日本政府也会评估是否提前解除相关的防疫管控措施。东京奥运会组委会6月21日在经过与国际奥委会、日本政府、东京都政府等单位举行五方会商后宣布，东京奥运会赛场现场观赛的观众人数可以达到赛场人数上限的 50%， 但最多不超过10000人。不过当时组委会也表示，如果疫情出现反弹，比赛也可能不让观众现场观赛，所有的比赛都将闭门举行。东京奥运会已经禁止外国观众入境观赛，而现在可能连日本观众也无法现场观赛。根据目前的疫情以及防疫措施研判，东京奥运会的开闭幕式以及绝大多数的比赛都可能不对任何现场观众开放，被迫闭门举行。据了解，日本目前完成两剂疫苗接种的民众只占人口的 15%， 而在美国已有 47.4% 的民众完成两剂疫苗接种，英国则有将近 50% 的民众完成了两剂疫苗的接种。
台湾在疫苗短缺之际，美国和日本等理念相近国家对台湾伸出援手，并且不断加码。台湾前副总统陈建仁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台湾高科技产业在全球供应链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台湾在和平开放的印太地区所处的重要位置，是他获得疫苗捐助的关键，也是对民主自由台湾的鼓励。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
台湾新冠疫情三级警戒延至7月12日。曾经带领台湾抗击 SARS 的流行病学与公卫专家，台湾前副总统陈建仁最近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只有符合连续14天单日新增病例降至100例以下，以及可以找到绝大多数感染源这两项指标，才是解封的开始。但是由于台湾日前单日新增60病例，却仍有半数不知感染源，因此离7月12日解封还有一段时间。以下是美国之音对陈建仁的专访，被采访者所言只代表他个人的观点。请问陈院士，过去您曾经有带领台湾抗 SARS 的经验，请问这些经验在台湾面对新冠疫情时发挥了哪些作用？
SARS 实际上是一个全球性的大流行。那台湾在2003年的时候开始有 SARS 的病例，大部分的病例呢都是在医学中心被照顾，我们控制还得宜。但是到后来呢，在台北市和平医院就爆发了院内感染，然后疫情就一发不可收拾。在5月18号的时候呢，我被任命为卫生署的署长。那个时候苏益仁就担任了疾管局的局长。那我们两位呢就带领着大家呢，从这个院内感染管控开始，然后呢做好这个相关的这个防疫的措施，那设立的发烧筛检站、发烧动线、发烧病房，而且呢做所有的密切接触者的疫情调子疫调再加上这个居家检疫跟居家隔离的工作。那很快的在6月15号发生了最后一个台湾的 SARS case 以后，疫情就得到了控制。自从 SARS 以后呢，台湾的边境呢就开始设立了红外线的通关的系统，我们就学会了边境感染管控是很重要的。然后呢这一个疑似病例的通报呢一定要确实，通报完的这个确诊病例呢一定要做很好的疫调，然后找到密切接触者，一定要做居家隔离。但是我们发现台湾的感染症的预防体系呢，实际上有很多的需要加强的地方。第一个呢，就是传染病防治法需要修改，所以我们就授权给疾病管制局呢更大的权限呢，可以来指定所谓的防疫的医院。而且呢，与这个假新闻的散播啦，或者是不实消息的散播呢，也有比较好的法规可以控制。那更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让中央跟地方在防疫体系上啊，是有一个很好的指挥的体系。COVID-19 的防疫的工作呢，实际上是我把它分成上半场跟下半场。那上半场呢，就是阻断病毒的散播，还有侵入。那所以呢，边境的管控很重要。这个东西我们大概因为有 SARS 的经验，所以我们开始做起来比较得心应手。这就是 SARS 对我们的最大的一个好处。但是 SARS 的时候，因为没有疫苗的这件事情哈，所以 COVID-19 的防疫的第二个下半场其实很重要的，就是提高族群免疫力。那在这一个部分呢，台湾确实在疫苗的国际采购还有国内自制的取得方面呢，是比其他国家来得慢，接种率直到最近才能够逐渐的上升。另外一个也是 SARS 的时候我们没有体会到的，就是呢这个冠状病毒呢是很会突变，很快的呢就会变成很多的变异株，然后它的感染力呢不断的加强。
我们目前台湾的三级警戒是延到7月12日。从目前的疫情来看，您对于7月12日解封觉得乐观吗？在哪些条件下可以解封呢？
如果新增病例数可以降到100以下某一段时间，通常是14天，那再加上呢多数的病例的感染源都可以找到的话，那这就是解封的一个条件。那当然要完全解封的话，那就需要全民的接种率呢到达一定的程度。那包括了英国或者是以色列，他们大概都在接种到40-45% 的时候才认为是完全解封的开始。所以这个东西我们也可以参考国外的例子。像最近我们知道60个病例里面有31个有知道感染源嘛，因为他们是正在隔离的时候呢被发现的。可是还是有将近一半的病例呢我们没有办法找到它的感染源。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就离这个解封还有一段时间。那我们当然是现在的病例的数目呢已经降到很多，如果我们能够做好很好的疫调，很完整的疫调，像最近的 Delta 在屏东产生了这个社区群聚的时候，那屏东县政府他们所做的这个疫调相当的扎实，而且呢除了疫调以外又做社区的筛检，广泛的筛检。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把每一个感染的人他的感染源都能够找得到。
疫苗一向被视为对抗疫情最有力的备战武器，想请问台湾的疫苗策略是什么，是怎么形成的呢？还有就是为什么日本不采取自制疫苗而选择采购的策略？
政府对于疫苗发展的政策也是跟2009年的时候所采行的一样，因为我们如果要国内自主研发疫苗，那万一 疫苗研发不是100%会成功，所以一定不可以只说我们国内研发自制就够，一定还要有国际的采购双管齐下。所以去年呢，就是按照这样的双管齐下的这个构想，到国外呢去采购了2000万剂的疫苗，包括了 AZ 有1000万剂，COVAX 这样的一个平台买了500万剂，再加上 Moderna 的500万剂。那另外当然就是发展疫苗，两家疫苗呢现在都已经完成了临床二期，而且公司也宣布了他们的这样临床二期的成果达到了我们所谓的达标了哈。但是两家公司的综合抗体效价呢有明显的差异存在哈，所以到底未来紧急使用授权会不会通过，当然就需要由专家委员会来做最后的这个判定哈。那在这里就牵涉到世界卫生组织在5月底的时候就让各国来讨论免疫调节的策略。那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很好的疫苗保护力的相关指标来决定可以不可以来授予这个紧急使用授权。我们的食药署呢最近也宣布说如果要通过这个 EUA 最起码的条件是要跟现有的疫苗已经上市的疫苗，特别是 AZ， 现在因为台湾 AZ 打得比较久，打过2剂 AZ 疫苗者的那个综合抗体价不能够比它差，最起码要跟它一样才能够通过 EUA。所以你的问题问得很好，就是说日本都没有自己研发疫苗，为什么台湾要做？因为台湾在疫苗的取得上实际上跟台湾现在的国际处境多多少少是有点关系。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当日本跟美国捐赠疫苗给我们的时候，还有其他的国家表示抗议表示反对，那我们在跟国外疫苗采购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也面临到了一些外在力量的一些阻挠，所以让我们在疫苗的采购取得上呢是会有比较困难的地方。那任何国家都一样，不只有台湾，我们尽可能的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应该求人不如求己。那台湾在临床试验方面有很好的表现跟基础，而且在疫苗生理产业方面呢也逐步的能够跟得上世界上的潮流，所以在考虑到国内生理产业的不断在进步，再加上我们的国际疫苗取得很困难，所以我们还是主张应该尽量的培养我们国内的厂商，让我们有疫苗自制的能力，我们大家才能够比较安心。
刚刚副总统有提到说台湾在取得疫苗的过程当中有遇到一些阻挠，可不可以讲一下台湾确实有像指挥中心所讲的受到一些中国政治力的干预吗？
从最近要购买 BNT 的时候那一个的困难度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因为 BNT 呢它是有一个所谓的大中华的经销圈，那大中华的经销圈里面台湾是被涵盖在里面，所以呢我们的疫苗取得呢就会需要经过大中华总代理商的同意，那我们是有面临到一些洽商上的困难这个部分我个人是没有实际经历，但是我晓得在谈判的过程当中面临到一些的困扰那这个是一家疫苗的情形。那另外呢我们跟 COVAX 那争取疫苗的时候呢COVAX 当然也是因为台湾不是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会员国，所以当时 COVAX 愿意把台湾放在里面当作是其中之一的国家，我觉得也要谢谢 COVAX 能够顾虑到全球的卫生而让台湾能够去购买预购这一个疫苗。
一般民众可能不太了解说原来我们台湾在取得这个 COVAX 疫苗也是有波折的，这个过程可以帮我们讲一下是怎么去排除这个困难的吗？
我想 COVAX 本身这一个平台呢它是站在全球卫生的角度来考量那我们绝对不能够让任何一个国家在全球卫生上被遗弃当作是一个孤儿leave no one behind we should not leave Taiwan behind as an orphan 可是 COVAX 因为它原先的第一个考量就是说都是世界卫生组织的会员国嘛，但是我们不是世界卫生组织的会员国， 所以当时就有很多的考量，是不是要把台湾放进来。真的是谢谢 COVAX， 他们觉得防疫呢是也超过这一个政治之上，那这样是一个很好的理念来推动防疫的工作。我觉得 COVAX 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我所了解的是有很多我们理念相同的国家在帮助台湾能够得到 COVAX 的配额。
美国本来一开始是要给台湾75万剂的疫苗，后来给了三倍的250万剂疫苗，都已经运抵台湾了。想请问为什么会从一开始的75万剂增加给到250万剂？这中间有什么转折吗？
我想美国很了解台湾在和平开放的印太地区的重要性，而且呢台湾的很多高科技的产业呢对于全球供应链也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在台湾的疫苗没有办法如期得到我们所需要的量的时候呢我们真的很谢谢日本跟美国他们的捐助。其实这个捐助呢是有两个理由，第一个当然是他们的善心好意，这个我们是无尽的感激。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去年在全世界都缺乏口罩的时候，台湾因为很快的在72家工厂增设了93条生产线，所以呢我们才能够有大量的口罩的这个制造出来。那当时我们也捐赠了给全世界很多的国家，让他们的医护人员有口罩可以用。那我想这也是某一个程度的互相照顾，彼此帮忙哈。那这样的一个精神呢，实际上在面对的国际疫情的时候呢，能够彼此照顾呢，分享资源呢，我想这是一个最好的防疫的典范。那这些国家当然就看到台湾扮演的一个很重要的在国际高科技产业上的角色以外，也看到台湾自由民主的蓬勃发展呢，是需要给台湾一些鼓励再加上他们有的回报，所以这是一个很综合性的东西。那当然这里我们也要谢谢我们很多驻外人员的努力哈。这一些疫苗的争取呢，当然需要让这个两个国家的国会都能够得到大多数的同意才有可能。
今天有传出莫德纳 mRNA 疫苗可能会在台湾量产，据媒体报道最快可能6个月会出3亿剂。请问这种做法是莫德纳授权给台湾制造的形式吗？
美国最近有在推动一个，就是说在这个疫情的期间应该要对于授权的部分呢做一些特别的考量。那当然台湾在mRNA 疫苗的发展上呢实际上这一个核心的技术呢像是子实体的技术也好 ，messenger RNA 的制造技术也好，我们是有这样的能力啊，但是要量产呢是另外一个考验。所以那国外的制药厂，他要授权制造的时候，他一定会要求一个相当高的量，他绝对不会说我授权你生产1000万剂，这绝对不会。大概医药做的时候，就是做3亿或者4亿剂。这个原因是很简单，实际上全球呢有170亿的这个人口全球的这么多的人口呢要每一个人打2剂，那65%的人要打到，实际上我们需要的疫苗的剂量呢是几百亿的剂量是需要的。那目前莫德纳、辉瑞还有这个 AZ 呢，他们的生产的量呢实际上是没有办法在短期内达到很高的量，所以他们需要来授权生产。他们也是站在说怎么样让全世界的绝大多数的人在最短的时间内都能够打到好的疫苗。我是觉得台湾如果能够顺利的谈成这样的授权制造的话，我觉得这对台湾的疫苗产业来说是一个很正向的发展。因为以 mRNA 的疫苗未来的使用绝对不止于COVID-19， 可能很多其他传染病的疫苗或者甚至是新型传染病的疫苗要制造做疫苗制造的平台的话，可能 mRNA 是一个蛮好的平台。当然这里面需要有国外的发明专利的这样的一个授权等等。
听众朋友， 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